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6月18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9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本星期早些时候杀害英国议员乔·考克斯的男子汤马斯·梅尔星期六上午首次出庭受审，梅尔被控谋杀和其他几项罪名。庭审在伦敦西敏区法庭举行。梅尔在回答他的姓名时说，我的名字是叛徒终结者，英国自由斗士。这显然针对的是英国即将举行的是否脱离欧洲联盟的全民公决投票，这是梅尔星期六在法庭上所做的唯一回答。英国女议员考克斯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考克斯所属选区的英国北部约克郡警方调查人员拒绝证实或者是否认谋杀41岁考克斯议员的嫌犯可能受到极右翼民族主义信仰所驱使。伊拉克特种部队继星期六宣布一天前夺回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大部分城区之后，他们继续在该城展开行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五表示，我们曾经保证费卢杰获得解放，我们重新占领了费卢杰。伊拉克陆军早些时候在一系列的空袭的支援下占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地区指挥部，官员们证实伊拉克军队已经控制市中心的政府建筑物。阿巴迪在推特上发文说，费卢杰已经回归祖国，摩苏尔是下一场战役，他说伊斯兰国将被击败。美国情报官员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指出了一系列的因素，形容伊斯兰国组织在迅速扩张之后处于其最薄弱的环节。官员们说，圣战者混在逃离那一地区的平民中间逃出费卢杰。法新社报道，仅仅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有至少20000人逃离费卢杰，星期四又有42000人逃离。一家埃及法庭以所控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前总统穆尔西另一个终身监禁。这家法庭星期六还判处穆尔西一案的其他6名被告死刑，他们中有2名半岛电视台的雇员和另外一名记者。其他2名曾经在穆尔西办公室工作过的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星期六的判决都可以上诉，11名被告中7人仍然在押，包括穆尔西本人。该法庭的法官证实，2名半岛电视台的雇员分别是新闻制片人穆罕默德和新闻编辑希拉尔。第3名被判处死刑的记者是阿提卜，他曾经为媒体网络工作过，该媒体被广泛怀疑与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有关联。根据死刑案的标准程序，一名法官的判决将要提交给埃及最高的穆斯林神学管理局埃及大穆提穆夫提以获得批准。半岛电视台还没有对星期六的判决立即做出回应。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立即撤回死刑判决，并撤除针对记者的可笑指控。国际奥委会就俄罗斯兴奋剂丑闻举行闭门会议之后，证实他们做出禁止俄罗斯田径运动员8月份参赛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决定。俄罗斯体育部长姆特科对记者们说，根据国际奥委会星期六的声明，我们的运动员没有任何机会在巴西参赛。最近做出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决定的是监管田径赛事的国际机构国际田径联合会。国际奥委会星期六表示，完全尊重国际田径联合会的决定，并欢迎和支持这一禁令，作为严厉打击兴奋剂的另一个措施。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18日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我们允许人们容易得到作战武器是不合理的，这些武器到头来经常被带到我们的儿女天天去的地方，包括学校、教堂和夜总会。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高考招生改革为何挑起中国社会阶层对立，自甘舞现象如何成为华人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高考招生名额之争。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至少20多个城市的家长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一项高考招生改革计划，也就是让一些比较发达的省份减少本地招生，而把名额调配给不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尽管中国政府控制相关的报道，但是民众在网上的评论铺天盖地，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冲突巨大。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波抗议的浪潮反映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的高考招生历来照顾发达地区的学生，而歧视内地，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生。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为何能够长期的执行？招生改革触动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将政府置于什么样的两难的境地？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我们首先来从这个抗议来说起。这次政府调整这个高校招生的政策引发抗议，有人说呢，这是城市中产阶级对于政府不满的初步的表现，也有人说这显示了中国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未来还会更多。那么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这个抗议活动说明了什么？
这次在全国20多个城市所发生的这些抗议，少则千人，多则数千人。如果不是国际媒体的报道，如果不是网络的披露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政府是严密的封锁消息。那么这些大城市的家长，因为听到这个政府啊，他要这个调整这个招生政策，要减少大城市本地的招生名额，而把名额让给那些贫困省份的学生。那么他们习惯了的过去的政策得了改变，因此触动了他们的恼怒，因为他们也是既得利益的一个阶层，是第二个既得利益阶层，仅次于官场的。说他们有一个名言叫做环境污染我忍了，食品安全我忍了，但要动我的孩子我跟你拼了，况且这还是他们的独生子。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中国这个教育，尤其是高考招生呢，是一个牵动全国的一个大事情。就跟这个文革什么64的，每年都有高考嘛，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很关心这个教育。你比如这个经济学家毛玉士，那个国际问题专家、美国专家这个资中云，社会学家北大的那个郑也夫，还有北大的钱理群，文学批评家，包括像李德厚啊这些哲学家，都对中国的教育提出很尖锐的、很严厉的批评。那资中云把话说得非常非常的绝对，说中国教育如果再不改革的话，这个人种都要退化。曾野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到了如此的田地，这么糟糕的田地，是全社会共谋的结果。还不仅是仅仅是官方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教育根本上是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下面的不可避免的，就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尤其是64之后，为了维持所谓的这个稳定压倒一切，高考招生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安排都是服从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制度这种要求而来的。它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制度的问题。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讨论具体的问题。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城市里面的家长或者是内地的家长抗议都是以教育公平为口号，按理说大城市的家长这个政府减少这个城市学生名额，把更多名额让给贫困省份，那么是一个改革的这个做法，是一个公平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抗议的声音？听听您的想法。
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政府现在实行的这种好一点的大学，像981、211等等，这些大学的这个招生指标是按地区分配的，这个指标由哪个地区哪个省可以招收多少的教育部定的。 这种定法本身带有照顾学校所在地的特点，所以学校所在地的家长们当然高兴。那么现在教育部想要调整一下，减少一些学校所在地的指标，当然就动了这个学校所在地们家长们的奶酪，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是也要看到，这一次实际上北京天津那么多大学，教育部没有动他们的指标，所以北京天津并没有发生任何这个家长的不满。这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教育部长期实行的，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今天40年以来，这种对不同地区实行招生录取不公平的这种做法，这个政策该怎么看？我觉得最要害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的招生本来就里面隐含了大量的不公平，调整公平不公平会带来现有的获益者的不满。
嗯，好，听听杨鹏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这个总结啊，我觉得有两个脱节，一个威胁啊。所以两个脱节，我觉得首先是跟邓小平的这个传统脱节了，就说现在的执政方式跟邓小平传统脱节。毛泽东的口号是劫富济贫，方法是打家劫舍，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可不是劫富济贫，所以这次教育改革的方案呢，其实采取的是劫富济贫的方式。
嗯，
而这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它是把发达地区的生源计划拿出16万名来给到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这是把发达地区的东西抢了拿来给这个中西部地区。那这个不是邓小平改革的做法，邓小平改革是做大蛋糕增量改革，他不太去分老蛋糕，他是增加新蛋糕。按中国现有的财力是足够去直接做新的蛋糕给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而不是去剥夺发达地区的家庭已经拥有的过去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劫富济贫和增量改革之间的差别，这是跟邓小平改革是脱节了传统。我觉得第二个脱节就是跟社会脱节了，因为社会现在和政府没有踩在一块石头上，大家都在过活，但是没有踩在一块石头上，社会已经踩在公民权利这块石头上，政府呢还有一种虚幻的集体主义的义务的错觉，他踩在公民义务这块石头上，认为我是为了公平，为了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区域差别，公民就必须服从，你这个发达地区的家庭家长就必须去牺牲自己去服从政府的安排。这种呢，它是一种虚幻的集体主义共同体，他忘了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权力时代，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呢，政府执政呢，它不是以维护权利为导向的，它还是希望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一个讲究义务和奉献的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执政的错觉。
嗯，
这是第二个脱节了。
嗯，好，杨鹏先生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次其实内地和这个和沿海地区的一个之争啊，实际上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利益之争。我们知道高校招生制度可以说在人为上设置了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刚才大家都提到，如今要改革就触动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这个敏感的神经，引发不同社会群体的这个利益之争。那么面对这种利益之争，我想中国政府是不是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这个说法。
对，这个高考招生制度啊，这个从一开始就错了。首先是中国政府要去包揽，像在别的国家，像美国或者别的大学的话，他们都是大学自主，那中国政府要包揽的时候，当时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听起来是一个好事，很多人对此非常感激，甚至说邓小平是再生父母，挽救了他们的一生。因为对中国的孩子来说，高考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道路，在中国又没有选举，靠选举出不了头，年轻人没有资金也不能靠经商出头，那么高考就是唯一一个那个出头的路。特别是农村的孩子，高考不仅能改变他们的户口，而且能改变从农村到城市这么一个飞跃。那么当时的政策，邓小平制定的政策有偏差，大家却没看出来。当时制定的政策就是大城市像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城市招当地人多，那么外省的呢，那名额非常有限，特别是进北大、清华这些名校，说外地的考生需要高得多的分数才能够进入那些学校，那么这对外省市的这个学生就非常不公平。而当时人民来不及看到这些弱点，看到这些差距不平等， 感激都来不及，就好像一个家庭被一个抢劫团伙抢了一个柜子，那么十年之后这个抢劫团伙有一个头目决定把这柜子还给他们，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就高考本来是中国青年的权利，后来被毛泽东剥夺了，后来又被邓小平还回来，大家就忙着去感激，说不知道其中的差距，实际上这个差距是太大了。就好像在这个据统计啊，在像北京上海高校这个什么第一本叫做第一批重点大学录取这个名额，像那个这个辽宁、山西和四川，他们有一个统计，录取的比例只有6.5%、6.4%、5.68%。那么在北京、天津的却高达24.9%、24.21%，上海21.98%。所以这个指数差距很大，分数也差距很大。比如你要进入那个一流的本科大学，那么在北京只需要文科465分。理科473分，你就可以进去了。但是在外省，像安徽，却需要文科521分，理科达到534分才能进去，高出将近100分，也就对外地考生本来是非常不公平。现在要谈教育改革，的确应该改革，因为科举制度从来没有说全国各地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一样的，而中国的高考是科举制度的翻版，但是连科举制度都不如。但是要改革的时候，动了这个城市特权阶层，他们这个有入学的优先权，这政府已经许诺了，这是你要动他们的入学优先特权，这个是有极其的愤怒。况且他们是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是很多是体制内工作的人，这就给县政府带来了最大的挑战。
嗯，好的，王康先生，
这确实是一个新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古老的问题。中国这个科举制度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它有产生到很大的推动中国这个历史文明前进，但是弊病丛生。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与分数录取还是以地区的照顾为一个标准。北宋的时候的当时就出现这么一个之争嘛，叫做分录录取取人还是科考取人。代表北方的，因为北宋之后通过整个历史文化经济发展中心南移到长江以南去了，北方整个的衰落了，可以说是历代的进士乃至这个全国状元，北方远远不及南方，所以每次考试下来及第的北方士子就很少。然后代表北方的山西人的这个司马光就提出来，这个完全不符合天下为公的原则，因为科举要体现治公的理想。而这个代表南方的就是欧阳修，江西人，他就说为国家为朝廷提供人才是科举考试的根本的一个任务。这样后来一直到明代，朱元璋有一次专门来审这个案子，就是1397年有一次全国会考，52个这个进士全部是南方人，主要是江浙一带、安徽、江西、福建这几个省份，然后这样就造成了北方的大众们非常的不满，以致造成这个天下不安定。然后朱元璋被迫自己来复审。最后有一个江西的才子叫杨士帝，他就提出来干脆以南北划界，南北分卷，南方占六，北方占四，就南北分卷。中国现在它根本问题除了共产党的这个现代集权主义，它是一个中央大一统的集权国家，这种制度不变，类似于这种考试的这种公平不公平会长期存在下去。
嗯，陈晓龙先生，我们知道高考确实是被认为是中国青年出人头地的唯一的机会哈。那么很多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有什么在社会上升的这个途径。那么我想引用纽约时报，就是在报道这个事情，引用河南一位家长的公开信，这位河南家长说的，他说北京学生上重点大学，而我们的学生落榜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从考生变成了民工。他说我要问造成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谁。那么这句话确实显示中国社会这个就是社会上升渠道这种缺乏，而且这种选择的不公。我想听听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观察。
目前现在这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经越来越突出，所以这个时候你毕业于什么学校，能不能拿着981和211的文凭，常常是到这个招工的那些公司的那个现场能不能送简历的一个前提。普通院校的学生很多公司根本连简历都不接收，所以对很多家长来讲，能不能进好学校就成了子女有没有前途的标准。河南这位家长讲的递不出简历，我上一个普通大学和没上是一样的。那么 如果是就教育谈教育，现在教育部的政策有一大堆问题。前面我们谈到了它是分配地区指标，那么现在它调整地区指标是不是就对了呢？其实还有两个新的错。第一个新的错就是它把华东地区的这个招生指标分到中西部省份去了，表面上公平了，但是它又违背了招生本身应该以分录取人的标准，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有可能会造成在中西部地区录取到东部院校的这些学生平均的成绩低于东部地区。
嗯，
也就是说这些好学校为了执行教育部调整招生指标地区分配的这个任务不得不对中西部降低录取标准。
嗯，
所以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好学校到底是照顾利益的还是用来培养人才的，人才是按考试成绩来判断还是按地区分配的。
嗯，
这是这个计划经济在共产党国家的一个延续，到今天还是这样。
嗯，
另外照顾利益还表现在第二个错上，就是这一次动南京动武汉不动北京，原因是中央党政机关还有大国企的总部都在北京，他们的职工子弟都在北京就学，他们不希望北京的这个就地招生指标有所缩小，那么教育部也就执行这些部门的意见。
嗯，
我动其他地方，那些地方软柿子可以捏，
嗯，
北京这块石头太硬了，我就不碰它。
对，
这是一个新的不公平。
确实这次家长抗议很多就是在提出北京，为什么北京天津这些本地高校很多的学生而且招生名额最多的没有受影响，反而是像湖北或者是江苏这样的省份受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听听杨鹏先生的看法，杨鹏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这次这个处理的方式您好像似乎并不是很赞同，那么您觉得要改变这个招生不公的这种现象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提了就是说两个脱节，跟邓小平的方法脱节了，另外跟老百姓注重权力维权的这个角度脱节了。我觉得还有个危险，这个危险呢就是说这个事件提醒这个政府和社会，如果公民已经获得的权利如果被剥夺，公民一定会维权抗争的。发达地区已经拥有的这个生源指标的权利，这是几十年形成的权利，如果你把这个权利剥夺了，这个公民就会不服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地。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建立在扩展公民权利，然后做大蛋糕。如果现在采取毛泽东的方法，采取劫富济贫，这个过程中劫的富又劫的不公平，那么你想用这种方法来让公民去服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说还是要走小平之路，就是扩大权力，释放权力。中西部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在后面了，是因为他过去的权力不平等，你给他增加权力就行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去剥夺发达地区的权力？那个权力本身也不够大呀，发达地区也不是100%的都上大学呀。所以在这个背景中我觉得是增加权力的问题，而不是去剥夺一部分人来满足另外一部分人。那么中国现有的经济条件是能够增加中西部地区160,000人的教育权的，而不是说我去剥夺发达地区的家长，让发达地区的孩子和家长为中西部做出奉献和牺牲。在今天的这个状态下，这样的执政方法，这样的劫富济贫的打家劫舍的方法证明行不通。
嗯，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刚才杨鹏先生说的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他现在这个教育改革啊，就是本身是应该改革，但是呢，从头就错了，现在又太晚了，而且改革是错上加错。他怎么改革呢？就像刚小龙也提到了，那么要大城市让出名额，让给这个贫困地区，但是天津、北京却不动，这个上海只让出5000名额，却要这个湖北让出40,000名额，江苏让出38,000名额。那么湖北和江苏就闹得最厉害。那么武汉，就像湖北武汉要少招40,000名本地学生，那么谁的家庭愿意做出这个牺牲？那家长就有问题了。南京要少招本地学生38,000，谁来做出这个牺牲？没有任何家长愿意做出这个牺牲，他们整个砸锅卖铁，全部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你这个时候要他们作为牺牲，要切他们的奶酪，他们当然不干。但是另外一方面，贫困省市的 这些人他们享受的不公平比城市更加深重。就好像河北保定这个他们典型的一个说法，说北京要水向我们拿，要地问我们，要粮食也问我们要，但是却不让我们的孩子到北京去上学，这公平吗？说这确实是不公平，这是深重的不公平，这是涉及到不同阶层利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这个政府想全能，以为自己全能，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全权，什么都要管起来，现在就陷入两头难，一头是不能满足贫困地区孩子求学的需求，另一方面不能满足城市居民他们这个他们继续保持的优先入学特权。说这两头都难，说政府陷入两头都难的境界，是自己想全揽的一个结果。它不像一些这个西方国家的政府，政府根本就不会管这个事情。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这根本就是学校管的事情，就像哈佛大学也好，这哥伦比亚大学也好，他们招生是学校来制定，不是美国政府来包办。
对，
这一点我同意这个陈福国先生的。最重要的是教育开放、教育自由，才能把教育蛋糕做大。
嗯，
他所有的问题就政府垄断了教育以后，造成教育资源、优质资源的严重不足，才造成这样的平衡非常困难。
嗯。好，王康先生。
嗯，刚才陈伯公提到，比如像其他国家，尤其像美国这种国家，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中国这个教育方面呢，曾经有一个相对辉煌的时代，那就是民国教育。民国教育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几乎是全面的，没有什么这种自卑自尊的那些狭隘心理障碍的，接受了美国式的教育。当时的美国的中国十三所这个教会学校主要是美式的，什么燕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吴大学、正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国近代的很多的这种现代文明的这个缔造、引进、输入都是靠这些教会大学来的。这些教会大学就是两点，跟西方、跟美国一样，一个是这个学术自由，第二教授治校。一个学校当然是教授治校，当然是内行管理自己啊，这个道理简单的很。然后中国近代的那些主要的代表性的教育学家，张伯苓、罗家人、什么晏阳初啊，这些陶行知、朱可桢，几乎全部是留美的学生，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新中国所谓的一个教育家也没有，一所襄阳大学没有，北京清华、南开、同济、复旦、中山大学等等，全是民国时代建立起来的，这个太说明问题了。这个做根本点确实是这个老话，就是社会的基本制度错了，它反映的在各个方面反映出来，尤其在教育，在教育培养人、教育人这个最关键的一个部门，就是教育部门，体现得淋漓尽致。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想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中国这个高考招生制度哈摆不平，而且现在陷入这个两难的处境，跟这个国家垄断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国家包办，那么国家要摆平就成为国家的这个责任，那么很难不引起各方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冲突和抱怨。我想听听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中国在教育这个特别是招生问题上，实际上长期延续的是计划经济那套思维，那就是政府分配指标，我说哪个省招几个就招几个。比方讲，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我的母校人民大学，我那个专业国民经济统计专业，一个省就是两个人，但是在北京那就有几十个。
嗯，
所以这种计划分配的指标到底有什么根据没有？没有根据，那就是一个这个政策制定者自己的主观想象。我觉得这里要分几个，那就是我说了算。
嗯。
然后延续了40年下来到今天，似乎这就不能动了。其实中国这个招生方针从根本上就是错的。
嗯。
重点大学为什么需要地区分配指标？如果他面向全国招生，全国考生都可以报考，报考完了以后谁的成绩够着学校的标准，那就应该录取他。为什么有的省份考分就高，有的省份考分就低？
嗯，
这纯粹是因为这个政府控制指标造成的问题。
嗯，
那么因此就带来了刚才讲的这个招生存在的社会不公问题。
对，
所以如果政府能够从这个领域撤出来，让大学完全不考虑省份，学生既然是匿名报考，所有考北大的分够了以后，由北大从高往低 一层层录取就完了，那么可能是这个存在的大城市的学生录取比例高一些，那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好一些。
嗯，
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好校差校是不是录取一个标准？
对，
现在教育部又在搞这个把戏。实际上重点院校本来就应该培养精英学生，而不是把学生的素质给混在一块儿，好生差生硬塞进去。
嗯，好的。
那么同样的，这个社会总有一部分学生他们的成绩不到这个中上水平的，他们也不应该被分配指标分到重点院校去。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改革呢应该是一切以成绩为准哈，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招生制度实际上除了这个名额分配的不公以外，还有很多招生环节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猫腻甚至腐败，那么这方面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有一些问题，那我想听听杨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在这种政府垄断政府来分配蛋糕的这么一个状态下，要想公平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公平是要给教育以自由，带来教育的繁荣，这样才可能把蛋糕做大，然后呢才拥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所以说到底它不是一个政府这次分配的公正或者不公正的问题，而是说教育资源的放大必须给予自由的问题，是一个自由权利的问题。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想到中西部地区去办大学的，都想去搞教育的，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他就没有这么一个自由的去办教育的条件。
嗯，
所以并不是说中西部地区没有教育资源是因为政府分配不够，最重要的是政府给予的教育的自由权不够。
嗯，
所以这个中国的一切制度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自由的问题，有了自由才有繁荣，有了繁荣才有可能探讨更公平的分配的条件。那如果是垄断造成了教育资源枯竭，尤其是教育资源向一些重点城市重点学校重点人群倾斜，在这样的状态下你让政府来调整得很公平，他怎么做他都不可能公平。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对，我想这个现在这个教育改革教育制度啊，它是不公平上加不公平，等到双重的不公平，就是刚才提到的北京天津和江苏南京的情况。另外呢，这个关于这个教育扶持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么多考生真正感主要是名牌大学的入学率，因为这涉及了就业的话呢，名牌大学容易就业，那么一般的大学不容易就业，这涉及到教育资源的分配，这又涉及到一个中外的对比。中国的这个教育啊，动不动搞政府拨款，什么985大学、211大学、211所大学，什么名牌大学就拨款多一些，政府就资金倾斜，那么其他大学就资金不够，内陆省份的资金不够。但是我们看看美国的大学，这些大学主要不是靠政府拨款，主要是靠捐款，靠这个社会募捐。另外我还想比较一下中外这个大学录取的这个标准啊，也不太一样。这个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分数啊、名额啊、地区啊等等，就像户籍制度一样，一开始给你画了一些群体的分割、群体的等级，最后伤害了各阶层的利益，激化了各阶层的矛盾。但是美国它怎么处理呢？我觉得有四点区别。第一个，美国它也看分数，首先，但是它的分数是全国统一的，不是说我在波士顿搞一个分数，我在加州搞一个分数，不同的，这没有这回事。第二，它不仅仅是看分数，它看学生的特长、才艺，比如说有没有领导才干，有没有什么音乐或者什么天赋。比如说林书豪打篮球打得好，台湾来的，那么他进了哈佛，他不仅仅是因为成绩可能并不是那么好，但他由于有打篮球这么一个天赋，哈佛大学看中，把他延进了哈佛大学。再一个，就是说这些大学它有一个平权教育制度，它通过一个平权教育的理念已经协调了各族裔的一个比例，平息了社会之间的矛盾，不能说绝对的平息，但是相对的平息了，就人们对这个东西觉得比较公平比较合理。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它不是接受国家的或者政府的指令来做自己的决策，是由学校来决定。比如说加州什么大学或者是东部什么大学，
对，
它今年招生名额多或者招生名额小，完全由他自己决定，并不涉及国家。说这个奥巴马政府他并不需要为这个负责任。那么学校负责任的话，那么这个家长基本上是跟学校打交道，说这也减少了社会矛盾，说这一切 按道理中国都应该学，但是中国学不会，因为制度问题。
嗯，好，有关中国的高考招生争议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杨鹏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自干舞是如何练成的，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六月十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干舞，也就是所谓的自带干粮的舞毛，是近年来活跃在华人社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纽约时报本星期采访了在大陆最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徐奔教授，探讨中国教育如何培养出了自干舞。徐奔在采访中表示，中国的极权主义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和言行不一的人，其中最典型的呢，就是海外华人中的自干舞。这些人一边爱国，一边又在美国生活，为了调试二者的矛盾表现出夸张的爱国情绪。那么自觉自愿为中国点赞的自干舞是否真的爱国？他们爱国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自干舞，尤其是海外的自干舞的产生有哪些原因？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所谓这个自干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和具有这个政府背景的舞毛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听听您的想法。
自干舞和舞毛，其实我把它都看作是共产党以前长期在培养的所谓积极分子。那么自干舞呢，是属于我把它叫做主动的积极分子，就是说你不给他好处，眼前没有好处，他也愿意干。而五毛我把它叫做被动的积极分子，就是你给他这个付一点小钱，他就愿意给你贴几个贴子，你要不发钱了，人家也就不干活了。那么所有的积极分子在共产党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而这个特点也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这个叫做在私下场合才讲真话，在公开场合讲假话。这个以前有一本书，这个专门描写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叫做 Public Lies, Private Truth。 那么大概是16年前，我在国内的天涯网站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个积极分子现象，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就注意到，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包括我去俄罗斯研究的时候，发现苏联社会也是这样，人们只有私下在可靠的人中间才敢讲一点真话，他心里的真实想法还有他的真打算做什么事儿，但是在公开场合讲的都是套话假话，因为政府要求他们这么做，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你去看自干舞，他到底说出来的和他心里想的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呢？那是很不靠谱的。
嗯，
比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的自干舞都觉得他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大，那强大不强大跟他在美国念书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但是他们把这事儿给拴在一块儿了。其实这里面有，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叫做中国依赖症。为什么？就是自干舞其实有在两点上，心理上严重的对中国有依赖。第一个就是他在美国觉得靠自己的能力独立打拼一番天下并不那么容易，所以他心里有一种潜在的依赖，是万一祖国强大了，我在美国就可以神气起来了，找工作也人家就求我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不愿意听见中国发生任何负面的事情，因为他还留了另外一条后路，就是万一我要是在这边混不下去，我要回国去，那么我还得要表现好一些，还得在中国那边混下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很多人自干我们不谈那个大问题，就是他们无时无刻不被中国大使馆在监控当中。他们如果回国想找一个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工作，那么第一个前提是大使馆必须出具他在美国期间的表现，而表现好坏自干舞就是一个标准。
嗯，好的，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我昨天看了这个 一个报道，我很惊讶，就是香港南华早报啊报道2015年的一个统计，不知道这个统计怎么出来的，说中国的五毛党居然有1050万，
嗯，
其中有400万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每一天发表的这个各种留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4.8亿条，占整个中国总量的，总量多少我都不知道了，大概178条里面就有一条是这个五毛党的，我非常惊讶。同时我也想，这个也不奇怪，中国的基数太大。这个以前有个电影叫《窃听风暴》，就是东德以前垮台之前哈，就是德国这么一个国家，它的窃听的这个比例啊，几乎覆盖全社会。让人惊讶，包括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兄弟之间、同事之间等等。那么中国的这个情报部门、信息部门完全可能超过当年的东德。这个自干部刚才小龙先生说了，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也想起来这个一个球的第五纵队这个概念。海明威1937年写了一个三幕剧的一个话剧，就是第五纵队。他说第五纵队这个法西斯嘛，有4个纵队，第五纵队的成员跟其他4个法西斯纵队成员完全一样的凶险，一样的危害，非常的大。这个海，尤其是海外的，我相信就是除了这些自干部，不是说全部，有相当数量的属于海外的这个第五纵队。
嗯，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自干五，就自带干粮的五毛，这个词啊，很容易让我想到一连串的成语，什么自说自话、自作自受、自我作践、唾面自干。那么自干五跟五毛党有什么区别呢？五毛党是拿钱办事，自干五呢是免费效劳。五毛党是为五毛钱折腰，自干五呢是这个免费献身，完全是献身。那么这个五毛党呢，他是党的奴才，他知道他是奴才，当了奴才而自知。这个自干五呢，是鲁迅所说的当了奴才而不知知的可怜虫，他们都是赵家人。五毛党是赵家的奴才，自干五是京兆精神上的赵家人，他们呢自觉自愿的去这个为这个共产党去点赞，而且他们还跟那个五毛党不一样，五毛党拿钱干活呢，也可能还有点那个精神分裂、人格分裂，可能心里想的还不是那么会，但自干五啊，心情很复杂，他还真可能他说的是他相信他所说的。当然有两类自干五，有一类自干五他真相信他所说的，说他认为呢他在代表某种主流民意，是一种主流的一个做法。说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实际上这个专制政体、集权政体往往产生体制内体制外的一个孪生怪胎。五毛党是体制内的，自干五是体制外的，远的像纳粹德国红色苏联，近的像北朝鲜伊斯兰国，都有这种繁制和这种滋生了大量的这种孪生的这个双胞胎。那么中国的五毛党加自干五也是这种繁殖的这种那个孪生怪胎吧。
嗯，好的，我想陈晓东，对于自干五大家都知道，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实际上也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哈。那么我想问，就是自干五是不是真的那么爱国，或者是说是盲目的爱国，还是说他们爱国的标准，或者他们所谓的爱国的这个标准吧，到底究竟是什么，您是怎么看的？
我举几个例子。这个首先呢，就是在这海外的留学生当中，绝大部分人，如果你问他，你喜欢热爱祖国吗？那毫无疑问，那都说热爱。然后你要问他，那你打算留在美国吗？他要琢磨一下，然后先说，我还是要回国的。然后底下又来了一句，当然了，最好能留下来。这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前半句，讲的是所谓的我还是要回国，那就是个在公众场合对别人讲的话。后半句我还是想留下来，那是私下讲的真话。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干五自己内心本身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双面人。表面上他要迎合这个爱国主义，这个拥护政府的形象，那是做给政府看的，做给领馆看的，做给这个中国学生会看的。那么私下的心里想，希望是留下来的，但是他又觉得留下来没把握，所以我还得留着那条后路。所以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 他们嘴上讲的心里想的这个两面人，从来你没有办法单纯根据一面来判断。
嗯，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你去看一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历届常委当中现在有多少人不在巴拿马文件里头，他们哪一个不是讲反腐倡廉的，哪一个不是在他们的亲属们在搞大搞腐败的，这不就是一个公开场合讲的是假话，私下里做的才是他真心想做的事儿。
嗯，
所以从上到下，几乎中国社会共产党社会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两面，你可以去追究他那个内心真的那一面，他希望留在美国，希望在美国找个好的职业，但是他又害怕这条路走不通，那么确实绝大部分人也走不通，是得回国去的。大部分留学生在这边拼了半天，最后是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国，所以他又很自然地想到，我怎么要让领馆对我一个好印象，回国的时候找个工作给我开一张挺好的证明，那么我在这边当过自干五就是一个很好的凭据。
好，陈晓东先生，刚才您提到这个说法呢，确实让我联想到这个徐奔教授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这个教育长期的洗脑，造成一种所谓的全儒主义，就是双重人格，表面上说什么自己其实都不信，但是他愿意去说，因为可能有实际的利益牵涉在里面。但是我也想，也不排除自干五里面确实有一些人是真心的，是一种夸张。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国内的这个花千芳，他自己就说我是真心的为社会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点赞，我是要散发这个为中国散发正能量。这些人似乎，有的人也不排除他们不是用一种假面来说话，而是真心的要有这种爱国主义情节。那么王康先生，您对这一类人又是怎么看？
当然，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这个对现存秩序的这种拥护和赞美，这个也不令人意外。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存在的反应。中国确实很强大，经济发展会怎么样？为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点赞的人有一定的这种合理性，一定存在的合理性，又像当年的俄罗斯一样，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之后，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叫本肯多夫的理论家就总结了三条：中俄罗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他的沙皇制、他的东正教、他的民粹主义，神圣三位一体。后来纳粹德国也是有三位一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种主义。中国现在也是一种三位一体。这个五毛党和自干五，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所有的爱国主义的那些理论核心都来自于中南海多年的这么一个炮制。这个就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不再多谈了，那么就是民主主义，它也是三位一体。它这个年轻人呢也很可同情的地方，他自己是根本就不知道他所有的那些所谓的那种激情的爱国主义，那种民粹主义根本不是他自己头脑里边观察得出来的那种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结论，而是被灌输的一个结果。另外就是全儒，我不太赞同这个词汇。全儒的这个鼻祖是古希腊的迪欧根尼，可是把一切世俗的权力、金钱、名望完全弃若敝履啊！亚历山大不可一世，亚历山大大师大帝到那儿去说他正在晒太阳，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迪欧根尼说我要你走开，别挡着我晒太阳，这叫全儒主义。当代的全儒主义是一种愤世嫉俗的个人那个独善其身的哲学。我觉得另外一个词汇就是中国的这个乡愿哲学。这个乡愿就是孔子所说的乡愿，德之贼也，它是道德的衰败的一种小人。孟子说他是献媚于世者叫乡愿，这种乡愿就是八面玲珑，这个四面讨好，说一套做一套等等，就是伪君子。就是小人。现在中国充斥这种乡愿式的人物，包括知识界在内。
好，陈伯公先生。
关于这个刚才说提到徐斌教授对五毛党，尤其海外这个自干五的议论，我觉得他有个说法是非常恰当。他说心理就是用了心理向的说法，叫认知失调，认知不协调，或者叫做。那么认知失调就是说，比如他举海外的留学生，一方面是居住在美国，另一方面呢号称自己爱国。他如果协调个认知失调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改变行为，比如说你回到中国去，那么你非常热爱的一个国家，你回到中国去，那不要恋眷美国。那么大多数留学生很恋眷美国，除非留不下来骂骂咧咧走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协调你的思想， 协调这个认知失调，把从思想上有些留学生他要证明自己为什么居住在美国又爱国，他就非常夸张的爱国，表现得非常夸张。那么这个支该五跟五毛党它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五毛党是良心大大的坏，为什么呢？因为他拿钱办事，他不是这个，他不分自己究竟那么那么想。而支该五呢是脑袋大大的残，就是一级脑残，他确实被脑袋给搞坏了，他搞不清爱国是什么。毛泽东时代讲过一句话，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说毛泽东一抓阶级斗争全国就沸腾。那毛泽东之后呢，这个不灵了，这个意识形态破产了，共产党搞的是民族主义一抓就灵，民族主义一煽就热，一煽民族主义一煽动爱国主义啊，这个人就狂热了，有的特别是年轻这些就狂热了。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旗号之下，很多这个人，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这个自干部根本分不清党与国的差别，对他是党国的奴隶，他是党民，他不是公民，他不知道，他以为是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就对的，他在爱党的时候就在爱国，实际上是大大的错。
嗯，好，我们知道确实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一点点。我们知道这个徐奔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他也是对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个教育制度就是这个自干五产生的这个原因哈。那么他认为现代的国民教育和中国所谓这个新极权教育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想听听各位对于徐奔教授这个看法啊，就说你这个公民社会的教育，现代社会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培养一种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专制体制的教育系统，它就是有一个主要的目标，是洗脑。现代的国民教育是培养民众有独立的思考，包括怀疑政府。所以从内容来讲的话，传统的专制社会的教育，包括现在中国几十年以来的教育，就是政府是永远对的，然后党说什么你就得信什么，怀疑党怀疑政府本身是有罪的。那么现代的国民教育，比方以美国为例，他所强调的是政府不能干预教育，政府不能干预老百姓的思维，老百姓的思维是由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的道德来决定的，因此对老师、对教科书、还有对政府、对媒体，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学着怎么样用批判性的思维来看待。所以美国一直有一个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考。到了大学，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那就是学生如果不会这样的思考模式，你在课堂上你就提不出问题来，也没有办法对老师讨论的话题做出很深刻的分析。这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没有办法适应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
因为他们是被洗脑教育教出来的，不会独立思考。
好，王康先生。
不管是老的极权主义还是新的极权主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不把人当人，他们仅仅把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当成国家的机器的一部分，当成螺丝钉，当成齿轮，当成一个工具，然后按照国家的、按照政府的、按照党的、按照领袖的这个尺度来塑造它。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塑造起来的。我们幸好后来慢慢，就是刚才小龙先生说了，我们根据内心的这个良知，根据我们的对生命的这个理解，我们慢慢慢慢有些觉悟了。第二个就是六四之后，这个从上到下，共产党实际上实行了整个对中国社会包括教育体系的这个尽可能的赎买。这个赎买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普遍的这种乡愿主义，或者叫权术主义，普遍的这个道德的沦丧，当然它也普遍的这个人格的双重思想的双重甚至多重的这个情况，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只有一点，有奶便是娘，只有利益。所以在中国普遍就是闷声发大财这一套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工具主义的这个普遍的盛嚣尘上的这种普遍的社会意识上面产生的这一代人，六十以来已经二十七年了哈，他的整个的价值观、他的思想上面的东西，就是不折不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钱理群先所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五毛党到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自干五到了美国来，他根本的是考虑他的个人利益，他的最多是 涉及他的父母、他的家人，其他都是虚假的。
嗯，那么感谢各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三位嘉宾陈小农、王康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要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比利时展开一场大规模安全突击搜查，检察官们星期六晚间说，他们将起诉三名进行恐怖活动的嫌疑人。在此之前，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一场迫在眉睫的袭击举行会议，审议相关大量证据。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说，比利时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不过周六在比利时举行的2016欧洲杯足球赛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一些人曾经担心欧洲杯赛场将是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米歇尔首相说，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他没有透露细节。比利时全国目前仍处于防恐警戒之下，在此之前三月份布鲁塞尔机场和地场遭到恐怖袭击，造成32人死亡。伊拉克特种部队继星期六宣布一天前夺回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大部分城区后，他们继续在该城展开活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五表示，我们曾经保证费卢杰获得解放，我们重新占领了费卢杰。伊拉克陆军早些时候在一系列的空袭支援下占领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地区指挥中心，官员们证实伊拉克军队已经控制市中心的政府建筑物。美国情报官员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指出了一系列的因素，形容伊斯兰国组织在迅速扩张之后处于其最薄弱的环节。一家埃及法庭以索控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前总统穆尔西和的另外一个终身监禁。这家法庭星期六还判处穆尔西一案的其他六名被告死刑，他们中有两名半岛电视台的雇员和一名记者，其他两名曾经在穆尔西办公室里工作的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星期六的判决都可以上诉，11名被告中的7人仍然在押，包括穆尔西本人。法庭的法官证实，两名半岛电视台的雇员分别是新闻制片人穆罕默德和新闻编辑希拉尔。第三名被判处死刑的记者是哈提卜，他曾经在媒体的网站工作过，而这个媒体被广泛怀疑与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有关联。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18日在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说，我们允许人们容易得到作战的武器是不合理的，这些武器到头来经常被带到我们的儿女天天去的地方，包括学校、教堂、影院和夜总会。奥巴马总统说，他对于美国的父母们不得不对子女解释奥兰多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考虑了很多。在奥兰多，一个枪手在同性恋夜总吧开枪打死了49人。奥巴马还说，我们一再哀悼恐怖行为和枪支暴力的受害者，然后经常是几个月的沉默和不作为，这是不可原谅的。国际奥委会就俄罗斯兴奋剂丑闻举行闭门会议之后，证实他们做出禁止俄罗斯田径运动员8月份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决定。俄罗斯体育部长姆特科对俄罗斯记者们说，根据国际奥委会星期六的声明，我们的运动员没有任何机会在巴西参加竞赛。最初做出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决定的是监管田径赛事的国际机构国际田径联合会。国际奥委会星期六表示，完全尊重国际田径联合会的决定，并欢迎和支持这项禁令。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